我们还有盼望吗？我们先看三十七章的一句话，我们用这个来做我们的开始。他跟我打招呼。三十七章开始哈，三十七章以西结三十七章，我们用一个问题，然后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从以西结的信息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三十七章的第二节，在这里以西结又看到一个异象。第二节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有很多枯骨在那里哈。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所以第三节，神就对以西结问一个问题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骸骨代表什么？啊，代表死了啊、哦，枯骨。还要代表什么？人不是只有骨就可以动了，还有什么不完全，对不对？哦，只有剩下骨了。讲了那么多罪责，我们知道哈，我们从罗马书很清楚的知道，罪的工价就是什么？死。但是神对以西结发出这个问题，你看这一些骸骨能复活吗？那我们今天来看看，来回答这个问题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三十六章，我们不用全章，但是我要取一段一段来哈。前面提到以色列的这些啊方会这些啊外邦人的这个敌人，然后我们从第八节开始，三十六章第八节开始，我们先从第八念到第十二节，一起来。以色列山呐、啊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看呐、啊，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意，使你得以耕种。我必使你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，诚意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。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，他们必生养众多。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，并要赐予你比先前更多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使人，就是我的名以色列，行在你上面，他们必得你为业，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。好，你会从这两章里面看到一句话常常重复，我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或者说呢，我是耶和华，是与你同在的神。好，现在我们跳到第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哈，二十四节来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接下来我们念到二十九来，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也必命五谷丰登，不使你们遭遇饥荒。好，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再往下面念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两段啊，这一章的重点呢，我们看到第一个盼望。当我们说像这样子绝望，像这样子死沉不完全的这些枯骨还能复活吗？那么你们看到盼望，我们看到 神给我们应许，当神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以西结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发生了没？还没发生，还没有发生，是他预先告诉他们，而且告诉他们说，我一定会这样子做。做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的，把你们收取领回，还有你记得还有什么引导，洁净，更新，唯一会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到后面的，好，那里有老师帮你们做劳作哈。唯一会让我们跟神隔绝的只有一样，就是罪。如果罪解决了，没有任何一个情况可以让我们跟神隔绝。好，现在我们这里不要合起来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在以西结书里面，你们可以看到那个使徒行传、罗马书还有启示录的很多彼此呼应的地方哈。那这个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看第31节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一起来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代求。好，第5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下面跟你讲好几个情况，是困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刀剑吗？最后他告诉我们，第39节，一起来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那耶稣那里来的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问了三个问题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如果神怎么样帮助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如果神拣选，谁能怎么样？刚才我们念的控告你呢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神拣选的，有谁能够控告呢？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，而且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他已经从我们的中保，上次我们提到以西结书的中保的观念，那么谁还能定我们的罪呢？好，我们面对，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，面对几个问题，我们会有阻挡，我们会有控告，我们会有定罪，所以到一个地步就是死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如果帮助我们，你回到以西结书来，第36章，好，刚才我们念的第36章的第9节，看啊，怎么样，我是帮助你的。诗篇告诉我们说，神乐意用笑脸帮助我们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从那造天地的主而来。没有任何的难处可以阻挡我跟神的关系，除非罪把你跟神隔开，除非你不能相信这种爱，不信，不信也是罪，把我们跟神隔开。如果神帮助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记得哈， 上次我们提到神设立以西结做一个守望者，然后守望者是警告的，对不对？警告不是控告，很多基督徒把警告当作控告，好像糟糕、哦、控告是从魔鬼来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拣选的没有人可以控告你，如果是神帮助你，没有人可以阻挡你。神要警告我们，他讲得很严重，把这些罪责讲得很严重，那是代表他爱我们，他舍不得我们跟他隔绝、哦、警告不是控告，基督徒不用接受控告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。一样的，以西结这里告诉我们，神常常说，这是我的民，你要做我的百姓，你要做我的民，你是我草场的羊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选你了，我选你是属于我的了。如果神选拣选的，谁能够控告呢？如果神已经设立了一条路，他说我要洁净你，刚才我们提到、啊、他要收取，他要领回，他要引导，他要洁净，他要更新。如果神已经给我们做这个工作，就像刚才罗马书讲的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刚才我们唱的歌，所有的罪债他都还清楚了，那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没有。但是基本上，如果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信念在你的里面，这个不是只有知道而已哦，你需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，圣经讲的刻在你的心板上，活在你的生活当中。只有一个管道，相信神的爱，相信我们跟神的爱不会隔绝，不管任何的境况，不管什么病，绝望的病，不管什么样的难处，不管什么样的罪，我们既然已经在被神已经收取，被他已经医治，被他已经洁净，那么没有任何的境况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记得放到存到你的信心的这个根基里面去，第一层相信神的爱，不能怀疑神的爱。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我以永远的爱拣选你。神说出的话不会收回去的，不会有一点点的减少的。所以因为神的爱，一个绝望的境况，一个这么的残缺的境况，还有希望吗？有。但是你需要抓住一个信念，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，没有人，没有个情况可以再阻挡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再定我的罪，因为神自己做了这样的工作，他爱我，常常告诉你自己，他爱我。但是常常很警醒的在神面前，求神帮助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因为只有罪可以让我们跟神隔绝。好，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一样的三十七章，我们现在跳到三十七章，我们可能这两章连接着看，有时候交错着看。三十七章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看的这个骸骨的这个事情哈。好，我们看到刚才听到神对以西结说，你这些骸骨还能复活吗？然后我们看到以西结怎么回答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回答？当然你现在看了一些结论，你说是可以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处在当时的时候，事实上不用处在当时，你处在你自己的境况里面，想一想我自己，我的过去啊，我的里面的问题，我的光景。然后如果神问你说，你相信我可以救你吗？你相信我可以医治你吗？现在很多心理学家喜欢把我们的问题归回到原生家庭，我们的背景，因为以前我爸爸妈妈怎么样，所以我现在就有这种行为模式，它有它的道理哈。但是一个基督徒不用活在过去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去归罪到某某人或者某件事情，归罪对我们一点都没有用处。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，不是归罪，然后呢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。以西结回答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，他看着自己的百姓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大家都成为俘虏了，整个都被毁坏了，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啊？ 神对他说哈，你看哈啊，第十一节，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，这些你看的这些骸骨哈。”然后那个他们说呢：“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了。”这个是人的基本上的里面的情况，没有盼望，绝望。所以以西结处在那种境况里面，上帝问他说：“你看的这一堆骸骨枯骨，他能够复活吗？”你怎么回答？你明明知道那种绝望，那种哈、啊、就是荒废，看着眼前的境况就是这样子，你还能有信心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以西结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，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，在你了，我在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”好，好，第四节一起来，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：骸骨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。”那个杨伯伯啊，是念骸骨还是骸骨啊？你怎么念？骸骨 ，OK， 骸骨。好，我们现在改成骸。我刚才念对又念错了。好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上帝要以西结对着那些骸骨这样子说话。还有接下来第七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就联络了骨哈地，然后那个骨跟肉就联络了，就有皮遮蔽了哈啊。到第九节，但是还没有气息。第九节，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”神在这里让以西结看到，当他命令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向两个对象说，一个是这些骨头，一个是像风，风是指圣灵。对骨头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有肉，有皮，有筋，就联络起来了。但是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还没有气息哈。第八节说骸骨有筋长肉，然后皮遮蔽到呢，还没有气息。一个人没有气息的时候，算不算活人？不算活人。所以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，依靠神的话。上帝说向他们说话，神的话一说出来带着权柄，神的话说出来带着生命，向着圣灵说话。所以这个让我们完全了、啊、这个叫我们得生命。这个是一个全人，很多人活着只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哈。你说有，我有在呼吸啊，我心脏在跳动啊。很多人活着像那些植物人一样，心脏还在跳，也有在呼吸，可是怎么样，全身都已经不动了，没有功用了，那是很可怜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啊，罗马书第四章，这里等一下还要再回来。罗马书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，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，一起来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 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好，然后第二十节来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好，第十七节，回到十七节来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好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心的第二层根基，就是我要讲的，就是你需要相信神的大能，他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有的神。从没有到有，从绝望到盼望，从死到生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你的信心的第二个根，第一个根基，你相信神的爱，神爱我，他愿意为我做，对我的爱是永远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，不管什么情况，神不会放弃我。第二个根基，相信神的大能，他是那一位使无变有的神，他说有就有，即使是已经一个绝望死寂不完全的枯骨，神说话的时候就完全了，神说话的时候你就得到生命了，起死回生，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奇妙的我们的属灵的福气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虽然心我的肉体呢一天怎么样，一天一天的衰残，但是我的心呢一天心似一天。我常常说这个，我们当中很多像罗波波，其实很多老人家，我只是算八十岁以上的了，陈妈妈、杨波波，杨妈妈八十吗？还没有吧？八十了，八十多了。你看这些老人家，实在是我们的见证。我不是说那些身体不好的，我们就是说他们没有见证，请不要这样解释，不要把它想反过来反证。但是我说这些我们这些老人家，一个教会有这么多的这样子健壮，你看主日学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没有来，这些老人家来了，这是我的榜样，也是我们的见证。神可以让我们心里面一天心似一天，相信神的大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还有一个，他相信什么？神的什么？刚才那个罗马书，神的应许必能成就，神答应的第三个根基。有时候你会怀疑哈，等好久了，真的吗？所以神的话很重要，你抓住神的话，当你念神的话的时候，神要对你说话，神知道你没有办法站住脚的时候，他就给你应许。我在出去宣教，就是去台湾大陆宣教之前呢，神给我一个应许，就是我开的门没有人能关。那当我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碰到很多那种毁谤啦，或者是就是魔鬼总是会想办法，有时候不是借着不信的哦，借着那些你身边的人想要拆毁，因为他知道神要的工作。但是那个应许就带着我走过到今天，我这样子去宣教已经十几年啊。如果不是那一句话，我早就退兵了，早就收兵了。我为什么？我吃饱饭没事干了啊？我又不是去赚钱，很多毁谤，很多误解。好，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小。所以呢，我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的服事一定要把孩子先做我的，因为那是我的神交托给我的产业，所以我就用很多时间在我的孩子身上。所以呢，外面的声音就说呢，哪有师母这样做的？师母都要去探访，师母都要去关心，怎么只有在家里面照顾孩子？等到我到这里来，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他们已经都可以自立了，神有呼召，我就出去宣教了。又有声音说，师母呢离家抛夫弃子，这种话哪里来的？魔鬼，没有错。我不跟人计较，但是你会灰心，对不对？你会混淆哦，你想说我真的吗？有时候你有罪恶感哦，哎，我是不是在过分啊？是不是很不好的见证啊？我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会攻击，会有攻击？ 但是怎么样？神的应许在那里，他知道我有一天会碰到这些情况，他知道我是这个泥土所造的，我是很有限，我是很软弱的，所以他就一开始就跟我讲了，好，你去，这个是很清楚的，他的呼召对我的叫我去是很清楚的，但是怎么样？不是不清楚，而是我里面很软弱的时候，他说我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，启示录哈，然后他说呢，我要让人家看见我是爱你的，这个我就够了，常常回到神的应许，所以你相信神的应许。我们回到以西结书来，我们看看神有什么样的应许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哈，看看36章第24节，这是很实际的，而且是已经有的，已经应验的。24节，来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召集你们，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好，有两个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成全了，一个是以色列民在外面，后来70年后怎么样？回归了。简写体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是归吗？不是，啊，回国哈，繁体字又很难写。好，然后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怎么样？当他们在那个大战的时候怎么样？在外面四散，有没有到各国去？那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有那么多的犹太人，然后呢，甚至被杀害、被逼迫，到后来怎么样复国？有没有？这个是神的应许。还有一个，还没有那个的，我们看37章。第19节开始，来，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与犹大的杖，一同连接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，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，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的众民的王，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，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，我要洁净他们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24节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。好，然后到第26节，我们看26节，来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作为永约，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提到天国了，神的国度来的时候，这个目前我们还在等候神的应许成就。我们翻到启示录第21章，最后一本启示录第21章。启示录第21章第1到第4节，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四，一起来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第四节注意看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哀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我们跳到第二十七节，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来。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一样的，以西结书刚才告诉我们，他要设立自己的圣所在人的中间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是神的国度来的时候，神的儿子耶稣，大卫的根自己掌权。我们已经提过了，这个大卫不是在讲那个大卫王的大卫，这个大卫呢是提到耶稣，隐喻到耶稣，好，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是王，那么大卫是神所高抹的，是提到神的儿子耶稣要做王。所以第三个，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是神的应许。那就是为什么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去看神的话，听神的话。在特别的时候，神会给你他的话语，他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信心的根基坐落在第一层是什么？神的爱，他不会撇弃我们。然后第二层是神的大能，绝望变成盼望，腐朽变成荣耀，这是哥林多书讲的哈。然后短暂变成永恒，当神说话的时候，当神赐予气息的时候，神的大能，然后神的应许。从来不要怀疑神的爱，不要容许自己怀疑神的能力，没有一件是神不能做的。神的能力不能够实现，是因为你把那个坟墓的石头洞怎么样塞住了，所以拉撒路跑不出来。你认为他已经活不了了，你把他堵住，你有个东西堵住你的信心。不要怀疑神的应许，不是落空，而是时候还没有到。神答应的事绝对不会落空，绝对是信实的。对，那这个当中呢，我们除了这个信心的根基之外呢，我们要容许神做一个工作。我们看以西结第三十六章三十六节，三十六章三十六节，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，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，培植那荒废之地。耶和华说，我也必成就。我们要容许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两个工作，一个是修造。修造是对于那个坏的去修造。你知道修造的时候需要做什么你知道吗？拆毁，对不对？你这里不要合起来。耶利米书第一章，往前翻，耶利米书第一章，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第一章第十节，
看哪，
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耶利米书第一章哈，神要做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然后呢建立、栽植。所以如果你相信神的爱，你相信神的大能，你相信神的应许，你要把你的主权交给神，容许他做两个工作，一个是修造的工作，修造是对坏的修造，没有坏不用修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知道，听说哈，盖房子还比较容易一点，拆房子很难，这个部分是最难的。所以当你的一些里面一些坏的、旧的、已经没有功能的，神要把它修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愿意委身说，主啊，你做吧，你做我的建筑师，你自己来修造。第二个工作是培植的工作，培植是为了要什么？培植是出产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出产，要有丰收。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，神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修造跟培植的工作。修造的时候有时候很痛，有时候你要舍掉，培植的时候神会加进来，有时候跟你加肥，哦，修造的时候要剪，修剪有没有，要掘开，要挖，要拆毁，那修造的时候呢，加进去，填进去，再加进去，很奇妙，对不对？神的爱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应许，太奇妙了，就在于你能不能相信。这个是以西结的信息，他的信息主要不是在指责我们的罪，不是在指责啊，在感叹以色列的绝望，他是要告诉我们这里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是能够复兴的，而且我们必要复兴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只有走到那个结果，那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记得，我们需要用信心抓住神的爱、神的大能、神的应许，然后把你的主权交给神，说主啊，你来吧，把你的这个旧造这个房子的生命的这个允许证呢交给神，说你来，你要敲就敲，要改就改，要拔就拔，要拆就拆，然后他要做建设培植的工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自己的信息，你的话语虽然是很久以前写的，对我们却是新的，对我们是却是带着生命的。主，求你用这个话来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对你的话语、对你的大能、对你的爱、对你的应许不明白，就帮助我们明白。如果我们对你的大能、对你的爱、对你的应许我们没有信心，求主这个时候就赐给我们信心，因为你是那叫死能够得生的神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复兴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信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